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李东光牧师今天再一次做客我们的新乡小站。凯传呢，非常期待和您再一次的分享，因为上一次牧师特别的讲到啊，您作为一个学医学的科学家啊，也是在海外留学深造，那在海外接触到了信仰生活，并且呢也觉知相信了上帝。那在这之后呢，您的信仰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呢特别想请您来继续的分享，想聊一聊您在觉知信主之后，您的信仰经历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描述呢？
我说句实话，真的是在信主之后呢，没有信心或者信仰上的巨大的一些跌宕起伏。用平顺来讲呢也可以，但是我实际上经历一些的反而是一些信心上的考验。我实际上是学公共卫生专业的，我学的是流行病学，那么我的博士硕士都是流行病学专业。但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在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时也是在流行病系做博士后的职位。我们说流行病学实际上就是跟统计学很接近，就是他用很多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来研究疾病的规律，所以我们都比较讲概率呀、啊，概率说什么事情一个概率有多大，过去计算。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到概率的时候，就想到说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或者说上帝所创造的那些非常精密的宇宙、非常严密的那个宇宙的运作规律，那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意思是说它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所以这些反而是帮助我很坚定地说，嗯，就是有一个上帝，就是应该相信他。所以我说这个从科学方面的挑战呢，其实学医的人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进化论了。进化论的挑战以后我们可能会专题谈一谈，但是进化论的它为什么曾经在人的心目中那么根深蒂固呢？实际上并不是说因为它有多么的有道理，或者是说它有多强的科学根据，而是因为那些政权精英们都极力的推广它，极力的鼓吹它。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被洗脑的状态，就是去听，听完了之后就觉得说啊，进化论就是我们的金科玉律，我们的科学的一个章程。甚至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学生会在讨论说我们留给母校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纪念品呢、纪念物呢，当时就有人说，哎，我们留一个塑像。塑谁呢？想来想去就有同学就说塑达尔文。说为什么塑？就是因为达尔文对我们当时的那个观念影响太深了，他是进化论的鼻祖，所以你看我们当时洗脑洗到什么程度。现在你去中国医科大学，你找不到达尔文的塑像，那是因为最后我们没有接纳那个主意，我们当时还是建了一座亭子，叫知春亭。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说明进化论对学生物学的人、对学医的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克服进化论的影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曾经没有全读，但是我读过一些有关进化论的一些章节。那我就发现说，达尔文本人并没有说这是真理，他只说他是发现了一些现象，他把这些现象归纳成为一个假说，他认为这个假说可能对人类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种假说，他说是希望后来的后人能够用各种各样的证据，发现的新证据能够给他补充，能够证明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发现经过了好多年，后人所发现的证据不但没有证明他这个假说是对的，反而所发现的证据 都是有相反，都实际上是驳斥，在批驳，在那个反证，他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后来发现那些中间化石的证据没有，找不到，有些人说我发现了，最后呢经过证实，其实他是在作假，他做了一些假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实际上是进化论的一个极大的软肋，它根本不能被大家能够完全接受，就是因为完全凭着科学的证据来接受。那为什么它还在社会中影响这么深刻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进化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作用，就是它是在给那些与上帝作对的人，给他们一个理论基础，因为他们要找一个理论基础嘛，说我要反上帝，反什么呢？我反对他创造。那你反不了，你怎么反呢？那进化论就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们抓住这根稻草，把它发展成一位大旗，成为他们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根基。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当我越来越读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说，我所原来所坚信的进化论实际上是不单不是无懈可击，而且是漏洞百出的。因此呢，我就没有在这一上，我以前有人说你是学医的，你怎么能接受创造论呢？接受什么那个童女生子呢？后来我说，最关键的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承认有一位上帝，这些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有上帝他是神，他就什么都能做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规律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上帝也能打破规律，也能在规律中来创造新的规律。所以最根本的是说坚信有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挑战，一切问题就会都迎刃而解。
李牧师啊，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像您这样提问过。您是一个学医的科学家，当然进化论您可能会觉得它有很多地方漏洞百出，但是为什么您最后能够决定说您要去当一个牧者呢？
走这条路，说句实话，绝对不是说人头脑发热或者是一激动然后就说啊，我要去做牧者。这条路呢，是实际上是神所命定和呼召的，是他不断的呼召，不断的印证，用各种各样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他的话语来带领，来引导的。所以这就是我在55岁之后所走的人生。那我在走出这一步之前呢，我就把这个我55岁的人生吧，我把它就归纳为活着，叫做为神活着，就是活着的目的不一样了。
对，我记得您曾经总结过您的人生哈，从一开始只是活着，然后呢到更好的活着，那今天呢您又总结到说是为神而活着。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呢，那实际上是在2005年，我当时在那个女王大学在那边做老师。我在那边呢，当时教会组织感恩节去摘苹果，我那时候跟太太开车过去摘苹果，当时去一个岛上摘苹果，我在驾车时候左拐，因为不是特别的谨慎，被横着开过来的一个 SUV， 一个高速的 SUV 拦腰撞到。后来听目击者说呀，我们那一次被撞到，他们都觉得是不可思议，是我的车没有前后这样旋转。因为它撞的正好是那个中间那个平衡点，也没有上下的旋转，而是被撞的飞起来，在空中这样平着绕了一个圈，然后落在那个路基里面，又是平着落下去的，所以没有那个电影大片那种那个转了多少度的那个翻了多少个滚的那样的镜头。但实际上大家都说，哎呀，那个实际上是太难得了，因为它撞击非常的重，我的车已经从中间凹陷去一半的样子，但因为撞的那个正好是后面这个中间部嘛，所以就把我的座位推向了中间，但是因为有那个座位的缓冲，我和我太太呢当时都是受了一些震动，受了一些淤伤，没有器官的损害，也没有骨折，虽然也是被送到急诊，送到那个医院去了。当时我第一次躺在那担架上面，那些人推着我走的时候，看见那个天上的白云，看见那个医院走廊里那些灯，当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一种晕晕乎乎的那种感觉。当时就想，是要是这样已经被神接去了，那可能也就是这样漂浮到天上去了。所以那是一个特别的经历。那一次之后，我和我太太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这一次我们本来是可以被接走，但是神留下我们应该是有他的一个美好的旨意。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把余生来为他而活， 所以那次想到之后，我们俩就祷告，祷告之后呢，就去和我们的牧师去交流，跟他讲的这个想法，他也为我们祷告，也鼓励我，支持我。我当时我记得我说，我再做几年，因为我来美国，来北美时间短，起步晚，我再做几年呢，挣点钱，我就可以非常有底气的去服侍神了。记得牧师当时说，他说，哎呀，也不一定那么想了，做传道人是饿不死的，你看我现在不是长得胖胖的吗，也没饿死的。但是呢，当时因为信心还是不太足，所以就还是去美国一个药业公司去又工作了几年。在那段工作的时候，其实神就不断地来呼召我，他用了很多的方式来印证他的引领。有什么样的方式呢？首先一个方式就是，首先我们要想服侍神得夫妻同心呢，我太太得支持，要假设她不支持，她给你弄在家里边鸡飞狗跳的，那根本也做不成。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的感谢神，我太太甚至比我还坚定。在我在公司工作那几年，觉得说挣钱也挺多的，再攒点再攒点，他就提醒，他说我们该停下来了，因为你有许愿，你在神的面前许愿，如果不还不如不许。他就用圣经这些经文来督促我，并且他做我的坚强后盾。 因为你要想从这个中产阶级生活一下子变成一个神学生，然后到神学院去装备，然后变成了又回到美国开出那个样子，这个台阶或者这个落差一般人是迈不下去的。但是因为有他做坚强后盾，所以我就可以平顺地迈出去。所以当时我记得搬家的时候，他忙里忙外的在送东西，把这个给别人，这个给他，这个给他，然后同时又把东西存在弟兄姐妹家，我们俩拎着箱子就去读神学院了。这是从太太这边得到的支持。还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呢，他们呢也在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因为我到美国到康州去工作的时候啊，当地的所在的城市没有华人教会，去的时候正好有两个查经班，他们在祷告，在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因为孩子在这边上大学嘛，我们就比较轻松，我们就家里面负担轻，所以我们在教会呢就服侍的多一些。所以有好几个弟兄姐妹都主动的找我们说，你看现在缺传道人啊，你应该出来站出来，来破碎自己为神所用。我当时还想，破碎，破碎这个词挺吓人的，你这样说你考虑到我感受没有。但是呢，弟兄姊妹真的是就是有一这样一个共同的看见，不单是几个人有，是好几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甚至有一个外来的讲员，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走之前他就拉住我的手祷告，一位老黄弟兄，他说他认为神要使用我。所以当时我也挺感动的。我觉得这些呢，虽然不是神像有些传道人那样神像他直接说话，我觉得这些神像我说话的方式呢，通过这些弟兄姊妹传到我的耳中，我同样没有敢掉以轻心。那还有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啊，在圣灵的感动中是强烈的感动我。我当时记得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我有一次读到哥罗西书的3:1-2，那里说是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当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大概就是这意思。这段话是给我的印象是挺深刻的，因为当时我就想，圣灵就感动我说，你想想上面的事，那我就说什么是上面的事呢？那就是神的旨意，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就是神的救赎计划。那么什么是地上的事呢？那就是我当时做的，我想我在药业公司工作那也是不错的了，也算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因为我们是做药品研发药物的嘛，我是在做肿瘤药物开发的。我们做好一个药物也可以给病人带去扶植啊，所以我觉得我做的也不错。我们当时在做一个胰腺癌的一个项目，胰腺癌都是很凶猛的，我们知道胰腺癌实际上是癌症里面最凶猛的一个疾病，一般的是发现了之后存活率只有半年左右，就是6个月，这叫6个月的平均存活率。什么叫做成功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研发一种成功的胰腺癌药物呢？我们的药物当时实际上有几个关始终都没有过去，就是因为它那个非常的艰难。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公司它成功了，它被 FDA 批准了，那我们就拿它资料来看，它被批准的那个数据显明它能够把胰腺癌病人的存活期从平均的6个月能增加3个星期，这个 FDA 就批准了。当时我就想，在这个痛苦绝望中再挣扎3个星期，这就是世人能做到的，然后还是成功。那么这种事情就是地上的事，如果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就是把生命的期限延到了永生，延到了无限。2个星期相对于无限，这就是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的区别。当然了，我们虽然做的是也是算有意义的工作，但毕竟是地上的，是以星期以月最多是以年来计算的。而要是拯救灵魂呢，那是与使人与神和好的工作，是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世上的平安，而且还是永生。所以我就想，我认明了世上的事情和天上的事情是不能相比的，而天上的事情那才是值得我去投入的。所以这是一段经文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经文。还有一段经文是也是特别打动我心的，就是马太福音9:36-38，耶稣基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看见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庄稼。这节经文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我做过农民呢，我知道庄稼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所以我知道神在他的心目中，我们这些失丧的人群人们就是他的庄稼，是他的命根子。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不愿意他们如走失的羊继续在困苦流离走向灭亡，他希望要把他们救回来，救回到他的家中，进入他永恒的永生的计划。所以庄稼要人收，那么神是可以打发天使去收庄稼的，但是呢，他没有打发天使去，他呼召人来参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这样一个福分来给人。这个福分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神的永恒的大功中有份，所以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但是我当时也在想，我也在 argue， 我就心中在想，我说我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服侍，我这不是也是在做工吗？但是突然就有一个感动，神好像在对我说，我需要的不只是短工临时工或者是第二份工作，我需要的是长工，你愿意来做长工吗？我当时还在想，我说差派别人去行吗？但是当时圣灵就是不依不饶，为什么不是你呢？为什么不是你？因此我的心被神感动了，我就想，我算啥？我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够得到神这样的一个关注？他要让我在他的永恒中有份，和他一起去做天上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啊！所以当时我就下了决心，我要把我的余生来献给神。因为在医药公司里面还有一些项目，所以我就去清理了一下，然后就辞职了。就是在2011年的秋天，我就成了一个全时间的神学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神学院里来装备等候神的差遣。毕业之后被神差遣到加拿大东部来在这边牧会，一直到今年六月份退休。所以这就是神呼召我的这样一个经历，一个过程。真的是我心中非常的感恩，因为能走这条路不是人能够走出来的，这完全是神亲手牵拉，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了这样一个神仆人的地位上。我们赞美感谢神。
牧师啊，刚才您特别讲到说您退休了哈，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啊，在神里面我们没有退休啊，一直做到神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啊。那您怎么看待您这个退休这件事呢？
是牧师退休这件事情呢，好像听上去还挺奇怪的，有人就好几个人问了，说牧师还能退休吗？但是我说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职务都是可以退休的，因为到了年纪老迈精力不够体力不支的年纪，你勉强的赖在一个职位上面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是好像你自己把自己看得有多么的重要。我的想法是呢，我如果能够及时的退下来，还能给年轻的这些传道人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进入角色。所以我退的比较的彻底，比较的坚决，实际上是给我们教会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就说啊，那你真的要退我们也理解，所以他们就努力的去找牧师。所以我们教会呢没有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那个牧师说我要退但是又不退，然后他们教会就一直那样拖下去。我退了之后，我们教会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牧师，所以呢这样我觉得呢也很放心，心里也很心安。我退下来之后主要是想说，我可能是要换一种方式来服侍神。像刚才凯传你说的，我们做牧师可能能退休，但是做基督徒不能退休，做神的仆人不能退休。那我怎么样做呢？我也在求神来带领我。我就想我可以来在这个目前如此便捷的网络上面为神来发声。那我就想我能不能去做一个网络的节目，尽管影响力不一定很大，只要有一批人能够从中得到帮助，那也就足够了嘛。所以我就想我往这条道路上去试试探探的迈一步，但前面的困难也很大，因为这个技术含量很高啊，是需要有很多技术，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这样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媒体的编辑剪辑，这个呢是当时我是自己不会的， 所以我就跟神说，如果是你的心意的话，就求你带领。那我退休之后呢，我到了一个尼亚加拉瀑布这边一个地方，暂时有一个身心的修养。在这个地方呢，我去参加一个新的教会，这个教会里就有一位弟兄，他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高手人才。我听到之后呢，我就说，神啊，你应允我的祷告。但是当时还想呢，弟兄能帮助我吗？我跟他一联系，这位弟兄完全是全力支持，倾囊相授，把他的那些经验教训都交给了我。所以我现在在自己做一个叫做光之语的 YouTube 频道，这是一方面。我就想在这个上面借着这个平台来为神做一些传扬他真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同时呢，我这个呢也把它做成一个结合一些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做一些评论这样一个频道。我相信这是跟讲道、跟查经班、跟主日学不太一样的一种做法。同时呢，在教会中我也参与一些小组和其他的一些带主日学呀等等这样一些事情，这样力所能及的，神怎么样安排，神怎么样带领，我就顺服，我就跟随，然后在这条道路上来服侍他。我愿意神继续在我身上成就他的旨意。
人造何时不要惊慌，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盘之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m.com febccanada.com。